第一个，非常谢谢大家给我和康师母在这里几天，非常愉快，非常想念大家，还没分开就想念了。谢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谢谢各位。如果有什么地方说错做错的，请求主赦免，请大家原谅。如果有可以被主使用的，非常感谢主。今天我们要讲圣灵，我们讲了神，我们讲了基督，我们讲了人，那么今天我们要用圣灵来结束。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灵可能是我们最陌生的，我们比较熟悉的应该是圣子，圣父不知道有多少印象，圣灵也不知道有多少印象，可能比较生疏一点。那么今天从一个角度切入来谈圣灵。我们刚才说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认识多少，那么你对你跟神的关系又认识多少？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好些，圣经讲了好些，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父子的关系，那是意思是他创造了我们，意思是我们有他的形象，意思是我们将来话要接收他的遗产，当然上帝不会死，但是上帝会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儿女。儿女父子之间的关系有几点像，父跟子是有点像的，有相同的 DNA， 是父有权子要听的，但是子最后会承受父亲的产业。我们像神，我们要继承神给我们的产业，也就是管理新天新地。有人觉得说将来在天上天天都是弹吉他赞美主，也是有点无聊哈。对，将来到天上不是只有弹吉他赞美主，将来到天上你要管理十座城五座城，你要管理十个星球一百个星球，还有很多很丰富的。圣经其实没有多讲我们将来是怎么样，不管将来天上怎么样或将来在地狱里怎么样，说天勉强说到一点，天堂好像有黄金街碧玉城，我觉得那也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如果真的叫我走在黄金街碧玉城上，我宁愿走在外面的草地上还更舒服，那只是一个形容，无比的美好的地方。我们在一个无比美好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也不必想到太远，你不必去看那些书。我很高兴我们外面卖的书里面没有什么天堂五十天地狱四十次游，没有这件事，这都是假的，圣经不这样写的。我们去的地方我们只知道是非常好的地方，不信主的人去的地方我们知道是非常不好的地方，这我们知道。那非常好的地方好到什么地步？各位，就跟你现在在教会的生活一样，你说那我不要去天堂了。不，你要知道你要为你的教会生活感恩，我们在这么多的罪恶里面能够认识上帝，能够继续彼此相爱，实在很宝贵。我很早的时候刚刚在神学院服侍的时候就常常出来服侍，我出来服侍以后回去都需要有点调试，不能常常出来服侍，不能常常到别人的教会去，因为你去别人的教会，远来的和尚会念经，每个人都很对你很好，哎呀康老师啊，哎呀康牧师啊，哎呀真是大德收获啊等等，你在自己的教会里不会听到这些声音的，你就容易被宠坏了。而且在外面营会里大家都拿出自己最好的对别人，那么在教会里通常大家都拿自己最坏的对别人，就像在家里一样。所以虽然我在这今天仍然是非常喜欢出来讲道，但是不可以忘记自己的教会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主仆的关系，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他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完成，我们要讨他的喜悦，他也会喜悦他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跟神是主仆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朋友的关系，从此以后我不称你们为仆人，乃称你们为朋友。仆人不知道主人要做的事，朋友知道。 这一点我们彼此勉励，求主帮助。耶稣是你的好朋友吗？有这样的诗歌，耶稣是我亲爱朋友。但是耶稣真是我们的朋友吗？我们倾诉的对象，得安慰的对象吗？求主帮助我们，他是我们的朋友。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是元帅和军队的关系，我们听他的命令，听他的指挥，能够得胜。圣经里面我觉得最多讲到上帝和他子民和他儿女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旧约是这样形容的，新约也是这样形容的。是夫妻的关系意思是什么？是夫妻的关系意思是我们跟他有强烈的爱，那个爱甚至是占有的爱，不能容许第三者的，就是两个人。那么这一方面我觉得有待加强，大家对这个认识有待加强。我们跟耶稣，我们是他的心腹，他是我们的新郎，我们爱他，我们彼此之间不可以有第三者，这求主帮助我们。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一个还有别的，我们是他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我们是要结果子的，他是我们的园丁，他是我们的园长，这都是圣经讲的。还有更多的，我不知道可以有多少种。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圣经上写了这么多，你是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你是我的什么什么，这表示这些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下，几乎每件事都使他想到他跟神的关系。在逃难的时候有个地方可以躲，哦，你是我的山寨。在大太阳底下，躲在磐石的阴影之下，你是我的磐石。谈恋爱的时候这种话特别多，哎呀，你是我夏天的冰淇淋，冬天的太阳，就每件事都能想到我们跟主的关系。当我们跟主说，哦，你是耶和华，你是神，别的讲不出来了，我们中间没有关系，我没有跟你在一起有那个夏天吃冰淇淋的感觉，我没有跟你在一起有那个冬天有毛毯的感觉，我们这方面也要努力。诗人，上帝的儿女，可以随时随地把他自己跟神的关系连在一起。今天我们看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看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封信。我们很少想到这一点。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封信。我们是什么信？我们是一封推荐信 ，the reference letter。我们是推荐信，我们是基督的信。这封信不是用墨水写的，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这是什么意思？信，推荐信都在推荐一个人，推荐这个人可以做你们的员工，可以做你们的学生，推荐这个人可以成为你未来丈夫或妻子的考虑。我们是一封推荐信。那么这个推荐信呢，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这是什么意思？就这封信墨水看不清楚的，是写成一封，是用神的灵写的，看不清楚的。那这里面什么意思？我觉得有好多意思。一个，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每个基督徒个人都在推荐耶稣，我们都在跟这世界上的所有的人讲，不管我们在做什么事，不管我们在年老或年少，我们都是一封信。信写的，不管写的有其他什么内容，有个目的，我告诉你，耶稣是伟大无比的救主等等，我们在推荐耶稣。我们写的这封信，我们是一封信，相反的也对，是耶稣在我们的心灵上写一封信，这封信在推荐我们。我们对世人推荐耶稣，叫你信耶稣， 耶稣对世人借着我们推荐我们，我知有康来昌是我推荐的对象，这个人怎么好怎么好，应该是耶稣写这个信给众人，耶稣也写这个信给上帝。我们是一封信，一封推荐信，我们在其中推荐耶稣，耶稣在其中推荐我们。推荐信可信度有多少？推荐信的可信度不太高，就像我也做过老师，也推荐过学生，请那个学校考虑他，通常就讲好话嘛。那么我不知道你们在聘募的时候或寻募的时候，推荐信有多少的价值，通常都是讲好的。推荐信很多时候也落空了，推荐信落空最多的可能就是婚姻的推荐信。现在男女之间交往不大需要推荐了，大家都很大胆。那么不过如果推荐用另外一个形式来表示，就是介绍人。现在婚姻里面还有一栏是介绍人，通常都是我们要找谁做我们的介绍人，就是不是介绍人把他们介绍起来，就是他们找一个介绍人来填那个空。我在教会里碰到很多人说我再不做介绍人了，因为很多介绍的一对都离婚了。我说这些话是说推荐信，我们对这个观念用在基督徒的生活上面有点陌生。我们是基督的推荐信，基督是我们的推荐信，不太这样想。不过我希望各位这样想，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人看见你就看见你所推荐的耶稣，人看见你或者天使看见你，上帝看见你，就看见他儿子所推荐的人。推荐信能不能成功，知推荐康来昌做你们的牧师，这个人是非常有牧人的心肠，非常喜欢吃涮羊肉，所以做你们的牧师是很好的牧师。涮羊肉有意思，就是这个牧人会吃羊肉的。我们被耶稣推荐说我们多么的了不起，有这可能吗？好，我们是一封推荐信，不管我们推荐耶稣也好，耶稣推荐我们也好，我们是推荐说他能够升任某个职务或者是某个身份。我们从第五节再念下去，三章五节，来，预备，起。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
好，停，这句话我们再读一次，不过改一下。经意那个字我们按照原文来念圣灵。好，我们念第五节。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于神。
第六节。
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圣灵，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
好，我再说，我们都是一封信，这封信是我们在推荐耶稣，这封信也是耶稣在推荐我们。这个推荐信有没有效果呢？这推荐信是不是真实的呢？这推荐信的目标是什么？推荐信的目标就是知推荐康来昌或某某某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基督的心腹，成为神的用人，他在做教会师班的工作上可以委以大任，他在做牧师、做执事、做长老、做平信徒上都可以委以大任。这个推荐成功不成功呢？能不能叫人真的实现呢？旧约圣经是什么？如果说的比较惊人一点，旧约圣经就是上帝的失败史。 旧约圣经好像在神不会失败了，我说好像旧约圣经神造了一个美丽的世界立刻就被破坏了，旧约圣经神造了美丽的一对夫妻立刻就被破坏了，旧约圣经这个世界上帝所造的美好的不得了，神常常说神看着是好的，耶和华喜悦他自己所造的，但是圣经也用了一个字，那个世代的人罪恶多端，以至于耶和华后悔造人了，不但后悔造人，耶和华后悔造世界了，我要把这个世界都毁掉，上帝很难过。当这个世界被毁掉的时候，如果这个世界完全被毁掉了，我要神不会失败，但说起来神就失败了，他做了一个很 lousy 的世界，最后他自己看不过去把它消灭掉了。哦，感谢主，在那个罪恶的世界，几乎可以说人人都是罪恶的时候，有挪亚一家，唯独挪亚在耶和华面前是个义人，耶和华的恩典临到他，他们躲过了红海洪水。可是挪亚从方舟出来以后，又发生了一件叫上帝很愤怒的事，就是巴别塔，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人中了那个罪的轨迹，没有办法恢复正常。中国人说一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圣经里面可以说，天不生亚伯拉罕，万古如长夜。我们感谢主，有一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然后开始一个民族，这个民族要使万民得福的，就是以色列。但这民族很快又好像上了魔鬼的当，在埃及做人的奴隶，做了400年。整个以色列人没有盼望了，没有盼望，最没有盼望是哪里？各位，哀莫大于心死。以色列的糟糕，最糟糕的地方是这个民族因为长期做奴隶有奴性，是 slavery， 有奴性。奴性用我们中国字一个很难听的字，就是贱，很贱，不高贵，不自尊，不自重，以说谎为荣，以欺骗为荣，以下流为荣，拿肉麻当有趣，很贱。以色列很贱，对帮助他的人不知道感谢，还威胁。摩西就是这样被气跑的。以色列族一直有一个特点，就是约押责备大卫的一句话，你爱那恨你的，你恨那爱你的，你对那些对你坏的好的不得了，你对那些对你好的坏的不得了，恩将仇报，认贼作父。以色列人是有这个特点，所有的人都有这个特点。我们爱魔鬼，我们恨恶上帝，我们爱罪恶，我们恨恶良善。这是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变得很贱。神差遣了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然后到了西乃山底下，神就继续他跟以色列人的一个关系，也是跟世人关系的一个模拟。神对以色列人说，到了西乃山底下，神说，我爱你，我们结婚好吧。这当然是我用的一个比喻说法，神到了西乃山那里就跟以色列人立约，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我要爱你们，我爱世上所有的人，神爱世人，神爱所有的人，但是有一种人是特别有永远约的关系，那就是以色列人，那就是教会，就是凭着信心跟神有永远关系的，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妻子，成为他的朋友，成为跟他有永恒亲密关系的人。赶快跳出来讲，各位，你跟神有这样的关系吗？ 永远亲密的关系，负面的，你跟他中间没有第三者，他是没有第三者，他就是单单爱你，你有没有第三者？你爱神胜过爱这一切吗？这当然也是耶稣问彼得的问题，西门的儿子，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问三次可能有三次不同的意义。你爱我比爱这些更多吗？可以是，你爱我比爱这些鱼更多吗？另外还可以有一个意思，你爱我比你爱这些同胞同行的人更多吗？还有一个意思，你爱我比他们爱我更多吗？这三次的问题都在强调一件事，上帝对我们的爱是美好的，是良善的，也是正确的，不可以有第三者的。所以神跟人立约，神跟以色列立约，在西乃山底下就是，我们结婚吧，我专心爱你，你专心爱我。以色列人答应了这个求婚，说起来他们也不能不答应，圣经上写，上帝提出结婚的求婚的那个 proposal，并不是上帝向我们跪下来说，哎呀，你可不可以跟我结婚啊？上帝是用雷声、脚声，那个可怕的声音，好像一个暴徒拿着一把凶刀说，你要不要跟我结婚？你要不要做我妻子？我们能说不要吗？以色列人说，我们要，我们要。当然这是笑话。在西乃山底下，以色列人跟上帝就签了婚约，我做你的神，你做我的子民。这个婚约的墨水还没有干，以色列人就犯罪了。婚约的墨水还没有干，以色列就犯淫乱了。在夫妻圣坛前宣誓，然后噔噔噔噔，这个婚礼的曲子还没完，那个新娘就在看别的人了，太快了。我们的人，我们这些人的罪恶，对于违反上帝的律法是非常强硬的。这个约我们没有守好，但是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约。这个约是要我们遵守一个做新娘的一切要求，你要忠于这个新郎，你要专心的爱他。可是我们有一颗淫心、荡妇心，一个贱的本性，所以一开始以色列就违反了这个诫命，违反了这个约。以后这个约就是旧约，就是你要信靠上帝，忠于他，他一定对你有专心的爱。这个约内容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内容，这个约是至于死的约。请看第七节，从第七节读起来。三章七节，预备，请。继续。旧约圣经或者旧约是上帝跟人立的约，跟以色列人立的约，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妻子，我要做你们的丈夫，你们要单一的爱我，我会单单的爱你们。如果不守这个约，当然上帝不会死了，上帝不会不守约，他也不会死，人会死，人不守约人就要死。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 一只是以色列人惹神的愤怒，以至于神要消灭以色列人，一直都有这样的情形。这样旧约就成为了就在保罗的笔下有一个名词，这个约是置于死的约，这个约是置于死的执事。这个约的工作就专门定人有罪的，专门定人有罪的工作有意义吗？有荣耀吗？各位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专门定人罪的，把人的罪恶揭发的，而且处罚的人，我觉得在我们中国，在全世界，在历史里都是被人称赞的。我不知道美国或者是西方有哪些例子，我们中国有个人有例子，这个人专门定人的罪，处死罪犯，包青天。包青天的工作是有荣耀的，大家一提到他，哦，了不起，这个人了不起。包青天很正直，明察秋毫，不畏权贵，清廉，了不起。但是他的工作是什么？是杀人的。虽然是杀人的，我们每个人在海峡两岸有很多的不同，有一个相同的，就大家都喜欢看包青天的剧，过瘾啊，过瘾啊，杀得好啊，这个人真棒啊，那黄金国戚被砍头的时候大快人心啊。这就叫做置于死的执事有荣光。摩西是这个代表，赐下的就是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如果你们以色列人遵行以下的诫命，神的祝福会随着你。如果以色列人你们不遵行以下的诫命，而且一犯再犯，一直不肯改，越来越大的灾害就会临到你，这灾就临到你。我们非常遗憾，从旧约圣经来看，甚至整个教会历史来看，耶和华的话实现了，可是实现的是置于死的部分。你们不遵守，我就会忠信老实公平的处死你们。从西乃山底下就是这样，当十诫刚刚颁布不过40天，以色列人就对亚伦说，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起来为我们造一个神。他们就造了金牛犊，40天不到。耶和华在跟我们举行婚礼以后40天，他就对那个介绍人或者法官说，闪开一边去，我要把这些人都消灭。是摩西在那里求上帝才赦免，但这个事情一直在发生，一直在发生，没有人愿意，很少人愿意勇敢而诚实的遵行上帝的话，以至于上帝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这个约的工作是杀人，是犯罪要处死。虽然是杀人，虽然是犯罪要处死，这是一个荣耀的职分。再一次想到包青天，他做的是荣耀的工作，但是我们很遗憾，他做的工作是处死的工作。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他做的工作是太平间的工作，专门帮死人化妆的，死好，就是这样。这叫做置于死的执事，这叫做定罪的执事。这定罪的执事是有荣光的，因为显出上帝的公义和荣耀。执行这个事情的人也是有荣光的，他特别讲到摩西脸上有荣光，摩西脸上的荣光是那么亮，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个荣光，置于死的荣光，公平处死罪人的荣光，不管多么好，渐渐的退去。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什么东西来形容这个荣光可以有更好的成全？ 各位，我们都有这个困难，我们有这个困难，我们的罪性实在是叫我们不太能够专心的爱主，不太能够专心的讨主的喜悦，这非常的困难。其实旧约也开始有，在新约就更明显了。我们今天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包青天的工作，不是太平间的工作，不是帮死人化妆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也在医院，我们的工作是产房的工作。医院不叫人快乐，医院不是病就是死就是痛，医院只有一个地方是真快乐的，就是婴儿室，一个一个活泼的胖胖的小伙子在那里，好可爱啊，想逗来逗去。各位太平间里，我或者说临终病房里面，我不知道有几个护士说，哎呀，现在来了一个新的老头，我们抱他好可爱哦，小 baby 很可爱，老头儿老太太就不可爱了。各位，你是在婴儿室里工作的，这个职分是荣耀而喜乐的。那从前有荣光的第十节，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说明一下，废掉的有荣光并不是说律法会废掉，而是律法刑罚人的部分会不需要再用了，因为律法刑罚人的部分被上帝的儿子取消了。这是很困难的事，各位，你要叫上帝不发怒已经很困难了，因为他是圣洁良善的，你要叫他不但不发怒而且喜悦我们更难了，因为我们没有讨他喜悦的地方。这时候有两个人物最重要，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另外一个就是上帝的保惠师，上帝差来的圣灵。如果就次序来讲，圣灵的出现在创世纪就有了。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幽暗。神说，不，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不是神说，神说呢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出现了，是圣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圣灵甚至在圣子还没有说话的时候，他就在创造的世界里面工作，他也继续在人心里工作。在旧约的时候就有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并不是到新约的时候才出现的，旧约的时候就有圣灵。但是旧约的时候，因为耶稣还没有来，耶稣救世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所以旧约圣灵出现的比较间歇性比较少一点，也是不是那么深入，通常在人的身上过去就停止了，不像新约的时候。旧约的时候，我们甚至很稀奇的发现，不仅是创世纪一开始就讲到圣灵，连人的身上有圣灵也被发现了，而且是被外邦人发现。当法老做了噩梦，没有人能解的时候，他们想到约瑟，约瑟就在法老面前解梦。哇，后来法老说，这个人心里面有圣的灵，神的灵，我们到哪里找得到？各位，神看不到，神的灵更看不到。但约瑟在法老面前的解梦，叫法老看到这人里面有神的灵。约瑟的解梦用英文来讲 virtuoso， 精彩无比的表现。哇，那真是学霸天才的表现，全埃及的有名有知识人没有办法解这个梦。约瑟听了， 还不像但以理哦，但以理还要跟他朋友祷告一晚上才知道答案是什么。约瑟听了 virtuoso， 像那花式溜冰、花式体操的表演。王啊，你这两个梦是一个梦，上帝已经把将要发生的事指示给你了，你那梦把你吓死了。是什么？各位记得吗？法老做的梦，第一个是七只瘦母牛把七只肥母牛吃掉了，吃完了其瘦如席。对我们姐妹来讲，这是一个好的无比的消息，吃完了体重没有增加，太好了。但是那个时候你看到一只肥母牛被瘦母牛吃掉，应该有两件事很吃惊了。一个是牛怎么会吃牛，牛都吃草的嘛，把牛怎么吃掉了。另外一个就是怎么吃还是那么瘦呢，一点用都没有。约瑟当然解了这个梦了，不过也容我现在再来解一下。教会里最叫人伤心的事就是我们吃了灵粮，吃了七年，吃了七十年，其瘦如席，没有长进，还是一个瘦的牛，还是一个不会结果子的树。求主帮助我们，吃了就能够强壮起来。约瑟说那是那个梦是七年的丰年，之后有七年的荒年。另外那个穗子，肥的穗子被瘦的吃掉，也是一样的意思。你会碰到很多的丰富，很多的艰难。在法老的梦里面，约瑟特别有讲是荒年得胜了，荒年吞吃了丰年的一切，荒年得胜了。今天在教会里常常也是这样，恶者得胜了，愤怒、嫉妒、骄傲、不服、不和常常胜过了其他的部分。约瑟把这个梦解释了。各位从中国大陆的应该熟悉一句话，马克思说的，哲学家是解释世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我们不只是要一些解释，我们希望恶劣的环境能够改变过来。约瑟在解梦的时候也有这个做法。约瑟把那个梦，我们中文和合本的圣经是翻圆解了，圆解圆满的解释了那个梦。我们中文有一个另外的字眼叫圆梦。约瑟把梦不仅是解释了，约瑟把梦解决了。梦里面肥母牛被瘦母牛吞吃了，实际上因为约瑟丰富的七个丰年解决了七个荒年的问题。各位，我们要能解经，我们要能解梦，我们要能圆解，不只是解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我们把它解释成能够被人接受的美好，就像约瑟做的。这个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仇恨或者是各样的痛苦化解的，在于一点，这个人身上有神的灵。我们需要神的灵藏在我们身上，以至于上帝的话语真实的活在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活出来。很多问题神不一定让我们解决，巴比伦的强大吞吃以色列，这我们不能解决。可是我们在巴比伦的皇宫里面，我们在法老的皇宫里面，我们在杜邦公司里面，我们在美国，在中国，在台湾，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工作不是在这里做工程师而已，不是在这里做老师而已，我们在这里做叫人活的工作。你的工作让人活下去，你的工作让人有荣光，你的工作有 称义的荣光。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像包青天，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像主恩堂的弟兄姐妹。你们能够把称义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的荣光显出来，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荣光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的。圣经不会废掉，律法不会废掉，但是罪人得赦免那种废掉是可以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活有更大的盼望，有更大的荣光。十二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圣灵叫我们得自由，圣灵叫我们因信称义，圣灵叫我们终于改变了我们的营心，忠于上帝。这个最好的描述是何西阿书。何西阿书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忠于上帝。圣经的确是用我说的这个不好听的字眼来形容以色列人，淫荡，不爱自己的丈夫，爱别的男人，甚至以色列人比妓女还不好。这是以西结书讲的，妓女跟人家睡觉还有钱拿，以色列是拿钱请别的人来跟他睡觉。我对你怎么办？何西阿书里面耶和华好像没有话讲，以法莲啊，我要怎么对你，我要怎么对你，你才悔改。所有的先知都有这种遗憾，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都有这种呼喊，上帝在那里呼喊，天哪，请你听，地啊，侧耳听，我上帝有冤枉，上帝有冤枉，向谁去伸冤呢？他没有地方伸冤，他只有呼天唤地说，你们看一看有没有这种儿女，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却不认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不认识。各位，很多人说我们信耶稣很困难，你拿出信耶稣的证据，信耶稣实在是输的人，是基督徒，因为你拿不出什么证据。我的看法相反，我觉得不信主的人请他拿出一点证据，这个世界上没有神。对我们信的人而言，神是太真实了。不仅神是真实的，我也求主帮助我们看到一件事，因为这个世界是神在掌管，因为这个世界是神从头到尾不变的，用他善良纯捐可喜悦的旨意在掌管万事万物。我们是演喜剧的，我们基督徒不是演悲剧的，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里面有很多叫掉眼泪的，但是终极的来说，我们演的是喜剧，你是喜剧演员。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我们要演让世人看到上帝的剧多么的奇妙，比任何一本小说都奇妙。他让罪人得到洁净，他让悖逆的妻子回到丈夫那里。我们是演喜剧的，真实的喜剧。喜剧或者是剧演员有哪两个重要的东西？我在想，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这个观点我们也不太有。我们有是基督精兵的观点，那是要努力的杀敌；我们有做忠心管家的观点，那是要把神的家治理的好；我们有运动员，那是指我们要锻炼身体，要跑得好。我们是演员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演员不能离开剧本，你要照着剧本来演，你不能离开你的圣经，你要照着圣经的指示来做。第二个，你不是只是会背，你要有灵。好的演员能把那个戏，我们说演活了。我们要把上帝的剧本唱活了，把上帝给人的盼望、奇妙无比的智慧演出来，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我康师母很喜欢看舞台剧，但我们没有时间看，但我们喜欢看。那个演员演得好，真的我觉得跟电影不太一样，比电影要生动。我们天天也在演，我们要演得好要有圣经，我们要演得好要有圣灵。我们演得好，我们就有圣灵，让我们脸上有光。十二节，我们既这样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就是用律法来成义，这是不能的。但他们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他们没有信心，所以没有办法看到上帝全盘的计划。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我们要能看得懂圣经，我们要能尊重遵守圣经上的话，我们需要把那帕子除去，除去那个帕子需要有信心，求主给我们信心。这段话的背景是非常荣耀的，我也带各位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看出埃及记33章，出埃及记33章，出埃及记33章，就是以色列人犯罪做金牛犊以后，神很生气，本来要把以色列人消灭的，因为摩西的苦求，神说好，我不消灭了，不消灭，但是呢，计划有一点改变。33章2节，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我要差遣使者，但是呢，我自己不去了，因为你们太容易惹我愤怒了，我就不去了。我会差遣使者带你们去，你们仍然会进到迦南地，你们仍然会胜过当地的人，只是我不去了。我们感谢主，摩西会说，如果你不去，我们就不要去了。牛奶与蜜之地有多好，去维也纳的旅程有多好，去罗浮宫的旅程有多么大的价值，这趟旅程，我们人生的旅程，到哪个地方，中途休息哪些地方是最理想的。各位，不是维也纳，也不是巴黎，最好的旅程是你身边有最好的同伴。你身边有一个好同伴，你到哪里走在臭水沟旁边也觉得很舒服。你的同伴跟你天天怄气，你们住在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里也不愉快。将来到牛奶与蜜之地怎么样，那是次要的，我们要的是你上帝跟我们同行，你跟我们同行，跟我们一起去。哎呀，摩西实在是好了不起。摩西说，如果你不去，我们就不去了。15节，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你跟主有这样的关系吗？主，如果你不去，如果你的圣灵不同在，我就不要去了。我要你的圣灵同在。圣灵同在在这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要看到你的荣耀。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几乎不太能了解了， 看到主这种福气，摩西说我要看到你。各位，你知道我们将来在天堂要干嘛？弹吉他赞美主。我说不只是这些，比这还无聊哎。你知道在传统的讲法，将来在天上最重要的、唯一的，我们做的事就是瞻仰主的荣美。耶稣在登山宝训已经讲过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哎，你看天下最美的美女，瞻仰她一辈子，你会累死啊，有什么好看的？但是圣经能够形容的，传统教会能讲的，就都叫 beatific vision， 有福的，有福的看见。勉强举例子吧，你跟你的女朋友，你跟你的同班同学有个女孩子，你爱她，喜欢她，尤其是刚刚开始发生爱的火苗，上课的时候就是想看她一下，就是想看她一下。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我受不受欢迎，我就知道我讲到的时候大家是躲避我的眼神还是看我呢？啊，对不起，现在你都看我，我不好意思了。摩西说，33:19-18，求你显出你荣耀给我看。神的荣耀有一切的丰富，我们爱主的人就会渴慕，就会看得越看越想看，越看越有味道。不只是这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看神者神。我们羡慕看到主，我们渴慕看到主，你一定会看到，而且看的结果，常常看的结果是你就像神。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拿一张耶稣的照片看的，而是圣灵让我们从圣经里，从教会里，甚至从世界，我不断的仰望主。我喜欢看到你，我看到你就高兴，我看到你的笑脸我也笑，我看到你脸上发怒我就害怕。圣经上有这样讲，我们要看到主的荣耀。约翰一书，约翰讲了一个我们将来在天上会有的状况，我也是很稀奇。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将来包括我们在世将来会怎么样？约翰一书3:1，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如果你谈恋爱，如果你谈的恋爱的对象是一个好的对象，那么谈恋爱会叫你越来越美善。我不知道，以现在的好莱坞的电影来讲，越谈恋爱越下流，越谈恋爱越没有那高贵的成分。如果你交的一个朋友，男朋友或女朋友是美好的，你也会越来越美好。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乐于助人，你会被这个乐于助人影响。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有正直的观念，你会越来越正直。当我们渴慕上帝，希望亲近上帝的时候，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神者神。出埃及记34:29，摩西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难怪我觉得这么刺眼的，你们今天早上有很好的灵修啊，你们脸上都发了光。各位，这不全是玩笑话，我们很希望我们能够显出上帝的荣耀。我不知道我现在有没有资格讲这话，因为我的外貌是很不扬的。林肯有一次跟他的一个部下说，某某某决定不用他，看过他以后不用他。他部下说，为什么？ 他说他那副长相不好看。林肯怎么会说这种话？所以他部下也说，长得不好看不是他的错啊。林肯说了一句名言，人过了三十岁要为自己的相貌负责。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会长得很漂亮，但是林肯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看他的脸，不是邪恶的，是正直的。我们不是都要变得很漂亮，但是我们每个人要越来越有主的荣幸。我在你身上看到耶稣的荣幸。这都是谁的工作呢？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让我们认识了基督耶稣，圣灵让我们脱胎换骨，圣灵让我们渴慕主，圣灵让我们越来越像他。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神者神。求主帮助我们渴慕我们的上帝，求主帮助我们渴慕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主就是那灵。聚会所李长寿很喜欢引这句话，主就是那灵，以至于很多人都不敢用这句话了。其实聚会所怎么用，它都是圣经的话，我们应该记得。主就是那灵，主就是那灵，那灵是谁？就是第三章第三节所讲的，我们都是被永生神的灵写的。我们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刻画的工作，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常常求圣灵的充满，常常渴慕圣灵，常常请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常常求圣灵让我们不凭着血气过日子，凭着上帝的话过日子。我们是一封信，这封信是有效的，这封信推荐了耶稣，这封信推荐了你自己。各位，你就是一封信，人看到你就看到你所信的耶稣，人看到你，人就看到耶稣在你身上所显得美好。我们越来越像主，我们每个人跟随主，让圣灵在我们身上生活，就越来越有根有基的信靠上帝，活出基督的荣耀。神的灵和神的道是不能分开的。在约翰福音应该是第七章吧，耶稣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圣灵见证耶稣，圣灵安慰我们，给我们耶稣上帝给我们的一切警告、安慰和鼓励。各位，你每次看到圣经里面，不管在旧约或新约，写到对我们心灵感动的，你就要想到圣灵的工作。譬如说以赛亚书40章，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能真的安慰人，今天我们在社会、在教会、在家庭，我们要能给人真正的安慰，要有圣灵。因为圣灵是安慰师，是保惠师。圣灵把上帝的字句活生生的刻在我们心里，写在我们心板上。不再是外面的人耳提面命了，这是耶利米书的话，希伯来书引了。末后的日子，他们不必，我们不必有人在外面捏着我们的鼻子，拿着胡萝卜在前面，棍子在后面，威迫利诱的叫我们遵行主的话。我们会从心中，不必别人提醒的，我们被圣灵感动，越来越成圣圣洁。我们喜悦良善，喜悦诚实，喜悦圣洁，喜悦公义。我们虽然仍然是罪人，但是我们喜好，我们开始越来越喜好那美好的事了。那卑贱下流无耻，对不起，也是我们今天在报上常常看到的，新闻常常看到的。我不是说我们要自大，可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看到的真是很多的诡诈。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够让我们从心里开始喜悦这些良善。我们要有圣灵，我们要求圣灵在我们身上充满，不断的带领我们，使我们 渴慕美善的事，使我们得自由。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请各位注意一下，圣经里讲到的自由，不是任意，不是任意妄为。人间的自由，就是我要怎样就怎样。圣经给我们的自由，不是任意妄为的，不是任意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神给我们的自由是喜爱并且执行良善的态度。我们喜欢良善，我们喜欢诚实，我们不虚假，各位，那是自由。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爱。爱里没有惧怕，爱里有自由，爱里有喜悦。常常渴慕主，渴慕主，仰望主。 You are what you look at， 你是你常常看到的那个，你常常看到的上帝，你就有上帝的形象。圣经在旧约就讲到圣灵的工作，后来越来越清楚，在旧约的时候不仅讲到约瑟身上有神的灵，后来但以理也是一样。这两个人有类似的情形，他们都在异教之处，他们都在非常邪恶的地方，拜偶像的，政治斗争的，一个国王做了梦，没有人解梦就要杀头的，很暴力，很血腥，很下流，很污秽，很多的偶像。这两个人约瑟和但以理在那里，都有外邦人说这个人心里有神的灵，外邦人看得出来这人心里有神的灵。上帝的话，上帝的灵在你里面，比那在世界的更大。各位基督徒，我们要走的路还很远，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我们需要圣灵常常来充满我们，使我们有丰富的生命来对抗这个世界，来在这个世界上活出自由自在的生活，爱的生活，得胜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引人归主的生活，背十字架跟随主的生活。我们求圣灵来充满我们，这是神应许给爱他的人。神应许给爱他的人的东西，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也没有想过的，只有神的灵向我们启示了。求主给我们这个渴慕的心，继续的寻找，继续的得到。耶稣说，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祈求就给你们。你在世界上寻求金钱，寻求不到的，你在世界上寻求满足，寻求不到的，可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寻求上帝，一定寻得到，因为他应许向他求他的人显现。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祷告。主，我们求你来，我们求你来光照我们，我们求你来，我们求你来对我们说话。主，求主让我们是一个能够被安慰的人，我们不像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主，我们肯受安慰，我们要受安慰，我们要受圣灵给我们的安慰、提醒、光照，让我们心中非常的柔和谦卑，像天父、像耶稣基督一样，让我们心中也非常坚定，像我们的主是磐石那样坚定，让我们的对你的信仰越来越坚定，让我们愿意顺服你的心越来越柔和。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你所赐给我们的丰富恩典感谢。主，孩子从台湾来，看到这么多的绿树绿草，都觉得感恩。主啊，但是不管在台湾在美国，求主让我看到你而感到满足。求主让我看到弟兄姐妹身上所显出神的形象而敬拜而赞美。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人，便说我算什么，你竟叫我在跟这么多神的儿女在一起。 主，让我们数算你的恩典，数算你在教会给我们的恩典，数算我们成熟长大的恩典，数算我们不配得到的恩典，我们就越来越谦卑，我们也越来越勇敢，我们越来越知道使命的艰难，我们越来越知道十字架道路的美好。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